弟兄们平安，感谢神啊，让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他的爱啊，是神的爱，让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站立，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位哈。感谢弟兄姊妹的祷告啊，那我们短宣队是礼拜一早上啊那个平安回来，这次呢短宣是让我们啊每个成员能够有很好的学习啊，有弟兄姊妹都有神奇妙的带领。啊，经历了神的很多恩典，那很多弟兄姊妹在啊礼拜五的时候，这已经啊听了我们的一些分享啊，今天在敬拜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请我们的领队啊方长老给我们做他的分享见证。今天我们会讲啊彼得后书第三章，那是会结束今天的啊这个彼得后书的讲解。刚才题目已经说了是等待主再来。那圣经有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呢，主耶稣会再来。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呢，他也亲自告诉我们，他会再回来。他去是为我们信靠他的人预备地方，啊，预备居住的场所。那在哥林多啊，不是哥林多，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保罗在那儿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在去世的啊，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不是死了，而是什么？睡着了。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那些睡了的弟兄姊妹，他们会醒过来，身体会改变啊，在瞬间呢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啊不会朽坏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并且会被接到神的国里面。假如啊，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还活在地上啊，那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的肉身呢会在瞬间被神彻底改变。也会得到一个不会朽坏的一个永恒的身体啊，并且会在啊跟主呢在空中相遇啊，一起被带到神的国里面。那将来会复活，会在神的国里面，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啊一个最大的盼望啊。那神期望每个人呢都能够啊越渴望他再一次啊渴望主耶稣再一次回来。那么在等待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得如何度日？我们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每天生活？那今天我们就借着彼得后书第三章来啊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来啊读一段今天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呢，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国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是人人都悔改。待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待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们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下。天父们恳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运作动工，愿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可以来帮助、激励、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彼得后书三章第一节这里，那彼得讲得非常清楚，这封信是他写的第二封信。那第一封信很显然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在这儿称呼收信人为弟兄，这当是当时的习惯用语，当然包括啊弟啊那些信主的姊妹们。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彼得有四次用这个词“亲爱的”啊这个字，非常特别，表明他对这个收信人呢非常的惦念，非常的啊关顾爱戴。彼得告诉我们，他写这两封信的目的都是什么？激发收信人诚实的心。那诚实的心呢，也可以翻成洁净的心、洁净的思想。那彼得具体在哪一方面要提醒、要激发我们，或者说他啊让我们保持这个清洁的心的目的是什么？第二节这里说什么？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那么中文这个字啊，纪念实际上翻译的非常好。记是什么意思？是铭记、牢记。念呢是什么？是思念、揣摩所铭记的事情。彼得呢，让我们啊保持这个清洁的心，有两个重要的目的，或者说他有啊让我们能够来纪念两件事情。第一是什么？他让我们啊铭记所啊就是众先知们所说的，并且要思念那些话呢，先知们说的话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带来的益处。那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彼得就提醒我们什么？众先知的预言，也就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一切的神的话语，都是在圣灵的启示之下而产生的，不是凭着那些作者他们自己的私意、自己的意思解释描述的。所以彼得让我们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呢，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纪念，他说主救主的命令，就是纪念主耶稣的教导啊，永生生命之道。那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永生之道从哪来的呢？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是从使徒们啊他们所传递、他们所记录下来的。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呢，彼得也告诉我们，他和其他的使徒呢，不仅亲眼目睹了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呢亲自领受了他的教导、他的生命之道。所以呢，他们所传讲的呢，都是耶稣自己亲自的教导。那么接下来他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会再来。刚才讲，对我们信主来说呢，这是极为关键的事情，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再来呢，我们就是在枉然等候，没有他的再来的，我们的盼望都是突然的。所以在后书的第三章三到四节这里说，第一要紧呢，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将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岁来以来呢，万物与起初创造了是完全一样的啊。第一要紧的就是首要的，表明底下谈的事情呢，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彼得要让我们什么？留意一些人，留意那些好讥笑的人。那什么是啊？那这儿讲在末世好讥笑的，什么是末世？就是很简单，就是耶稣啊。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末世就已经开始了。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末世就会结束。那中间这一段时间呢，都是末世。末世啊，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好讥笑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那从彼得说的我们也可以知道什么？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话语，尤其是包括前面我们谈到的那些假师傅、假先知，那些人都这讲随从他们的私欲啊，他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情邪欲。那些人的讥笑什么呢？他们不信什么呢？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再一次回来。那么他们是在这儿用什么？用质问的方式呢，让人产生怀疑啊！他们质问说：“哎，那主应许的主要降临那个应许在哪里啊？”他们没有说是，他们没有问谁，这个主是否会回来，真的会回来吗？所以他们的问题里面是有问题的哈。他说：“应许这个回来的应许在哪里？”所以这些人他们就用的这种手段的话，有点像谁啊？有点像撒旦魔鬼的手段啊！魔鬼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啊，是故意改变神的话语，是以发问的方式呢，让夏娃产生怀疑。神告诉亚当跟夏娃呢，是园中的果子，所有的果子，包括生命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是有一个树叫智慧树啊，智慧树上果子呢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吃了以后一定会死。魔鬼怎么说的？魔鬼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魔鬼问夏娃的时候，故意加上了自己的话，让夏娃呢产生怀疑啊。那么当然了，夏娃呢 真的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哈，中了他的圈套。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这里呢，好讥笑人呢，那些假师傅呢，也是用发问的方式，用质问的方式呢，让人产生怀疑啊。接着他们用自己的逻辑呢，让人进一步来产生疑惑。他们说什么？他说那个我们的以色列的祖宗们，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万物到现在都跟起初创造的时候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所以他们因为有限的他们自己的观察呢，啊，来推理哈，来用一件事来推论啊，推理另外一件事情，从创啊天地以来呢，万物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呢，耶稣基督也不会再回来，这是什么逻辑？实际上呢，从我这个世界呢曾经被改变过，不仅改变过，有很大的改变。那彼得后书3章第5和第6节这里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国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彼得说，那些人是故意忘记、故意忽略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实，那些人故意忘记什么呢？他们故意忘记啊，在太国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命令创造了天地，并且呢，让旱地从水而出，借着水而成。这句话非常浓缩哈。他把神创造天地万物用一句话给概括了。太初呢，讲到起初，那这儿讲到神的命呢，当然是讲到神的话语啊。起初呢，神借着他的话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先创造了诸天，后来又造成什么？陆地以及天空、海洋，还有一切有生命气息的东西。那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知道告诉我们什么？地是从水里面出来的。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地是原来是被诸水覆盖的。那神吩咐啊，天下的水呢聚在一起，让旱地给露了出来。换句话说呢，当时的水地呢是并立的，水中有地，地中有水。神吩咐水和地呢，让他们各在其位，各有所用。所以彼得后书3章第6节这里说呢。当时的世界呢，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很显然，在这里彼得说的是什么？是挪亚大洪水那个时代。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在挪亚那个时代，当时是世上的人呢彻底败坏，他们心理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呢，神呢还是愿意施行怜悯，给了他们很长时间，给了他们120年时间呢。但是呢，除了挪亚一家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认罪悔改。那最后呢，神就用洪水将那个世代的人呢彻底毁灭，只拯救了啊挪亚一家8口。所以彼得后书3章第7节这里说，但现在的地啊天地呢，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现在的天地呢还被存留？现在的天地是靠什么存留啊？这里讲的是凭着那命存留，那命就是那个命令。是同样的命令，是跟神起初创造天地是同样的命令。那起初神是用他的话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同样的话呢，让天地万物继续站立，继续存留。这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他的话语永远不会过时。那现在天地要存留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那是什么日子？还是上面讲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现在的天地呢，是会存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现在的天地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这里讲得很清楚，天地将会被火焚烧。有人可能说，哎呀，天地会被火烧掉吗？天地万物是神所创造的，他可以创造，他可以毁坏，他可以用任何方式毁坏。那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呢，旧的天地会过去，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啊，会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所有认识神的人，所有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都会住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住在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那在下面还会提到，我们还会提到新天新地。那问题是，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回来？那个新天新地什么时候会来到？彼得后书3章第8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上面经文告诉我们，有些人在散布说呢，耶稣不会再回来的。他们的根据是神创造天地以后呢， 那么长时间都过去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改变。那彼得在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啊，神的时间呢，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在神看来，千年就如一天啊，一天呢就如千日啊。实际上呢，神的眼里面呢，时间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因为什么？它是自由拥有的，它是无限的。但是为了人的缘故呢，它借着光体，借着太阳和月亮呢，让时间有白天和晚上之分。什么目的？是为了便于我们管理它所创造的一切。那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回来是有原因的。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啊，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人沉沦，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这里彼得说的应许，主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会再来的这个应许。神啊，那这个应许呢，耶稣基督这个来的这个应许还没有来，没有实现，是有原因的。这里讲的非常清楚，神是不愿意什么一个人沉沦，他盼望每一个人都愿意认罪悔改，愿意跟他建立关系，归向他。那有些人会什么会认为什么神是在耽搁？彼得说呢，不是的，神不是在耽搁时间，而是在给人恩典，他愿意怜悯人，他愿意给每个人机会，给每个人机会都认罪悔改。那么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例子，神愿意施行怜悯给人机会啊。上面我们刚刚提到过，在挪亚那个时代，那神呢先警告他们，你们要悔改。那后来实际上神给他们很长的时间，但是呢没有人愿意悔改，只有除了挪亚一家以外呢，其他人都受了神的刑罚。所以彼得在这告诉我们，今天的人呢，主耶稣一定会回来，神愿意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都啊，他什么？他愿意怜悯我们每个人，他盼望每个人呢都在啊，都能够抓住时间，尽快的悔改。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悔改？我们是否会啊，还有机会会悔改？耶稣啊，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说，待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飞去，有行止的都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主耶稣来主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彼得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像盗贼一样啊。那么主耶稣在离开他自己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话。盗贼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盗贼都什么时候来？会突然出现，对不对？盗贼到你们家来偷东西的时候，他会不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不会的，是不是？假如想要防备这个盗贼的袭击呢，我们也需要做什么？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持警醒，谁是要预备盗贼会出现，否则的话就会啊被盗贼袭击。所以彼得用这个盗贼的比喻呢，来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人会料到，他会在人不留意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时候会出现。所以提醒我们这信主人呢，我们要保持警醒，做好耶稣随时会来的准备。我们当警醒度日，好好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忠心的使用他给我们的才干恩赐。假如我们没有警醒，没有做好准备，到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呢？圣经里面也讲过很多这样的例子，耶稣也有比喻讲过，我们会浪费神赐下的时间恩赐，并且将来也会失去神在天上预备的奖赏。那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他回来那一刻必有大响声，一切有形质的有形状的都会被什么被废掉，都会被烈火消化。到时候呢，地上一切能够看见的东西有形质都会被彻底的烧毁。所以在挪亚的时代，神是用洪水毁灭了世上的一切，耶稣在来的时候，他会用火呢毁灭天上地下的一切。所以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活在世上的人当做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当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境况呢？当用什么心态度日？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这一切继而都要如此消化，你们 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彼得说，既然如此，既然这个世界将会如此消化，如何如此被毁灭，那我们就当圣洁敬虔啊，就过圣洁过敬虔的生活。我们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当有一个保持一个紧迫感，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啊。那么在这里彼得再次强调，在那个日子，一切有形体的有形状的啊物质的东西都会被烈火消化，不仅是地上的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全部的都会被毁灭啊。那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呢，天上的啊天上的星球到时候会坠落，会被毁坏。继而一切所有有形体的东西都会被烈火消化毁灭。那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有什么劝告，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呢不应该什么盯着那些能看得见能被烧毁的东西，而是应该什么？应该把心思意念呢放在不会被烧毁的东西上面。什么东西不会被烧毁？我们当常常思念属天的事情，只有在天上的东西呢才不会被毁坏，只有天上的东西呢才不会衰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里讲有意啊住在其中，这话怎么理解呢？很简单，就是什么？新天新地是义人所住的地方，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但是里面只有义人才能住在里面。什么是义人？是被神称义的人。一个人如何被神称义？被神称义的人是那些什么人呢？是在离开世界以前已经认罪悔改的人，已经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救主的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会住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是与神同在的地方，是与耶稣同在一起作王的地方。启示录告诉我们呢，在新天新地里面再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悲伤。比如说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信主人呢，每时每刻都会跟神在一起，享受他永远的荣耀。既然有这么大的应许，既然有这么宝贵的应许呢，那我们信主人每天都要用什么心态来度过每一天？第十四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每个受信人，既然你们心里面都盼望这样的事情，确信将来都会在新天新地里面，就要殷勤。殷勤是什么？是保持热心，是一种紧迫感。在哪一方面保持热心保持紧迫呢？就是什么？过什么自己要让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换句话说呢，就是每天过的敬畏神，过的圣洁的生活。那么一提到圣洁的生活，圣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圣洁的行为。我们会想到，只要我们的行为是身体是圣洁的，不过淫乱的生活，就是在过圣洁的生活。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持守自己身体的行为的这种圣洁。实际上圣经里面讲到圣洁的时候，多半都是讲到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应当是圣洁的。那圣洁的对立面呢，就是不圣洁，对不对？那不圣洁就很容易能看见。除了污秽淫乱的念头以外，还有什么弄气毁谤、妒忌、纷争，各种各样的荒野醉酒等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不圣洁的，都是不圣洁的一些恶念，还是来自我们肉体情欲的东西。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呢，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要什么？持守自己圣洁的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当我们愿意持这个圣洁的心，愿意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呢？彼得说，我们可以安然见主。什么叫安然见主？这说的不是到将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安然见到主，是讲到我们在地上每天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安然，我们每天都会感到神的同在，就会享受到在主里面的平安跟喜乐。 那接下来彼得要提醒我们呢，在地上等待的时候，要常常被神的话语所提醒，要常常持守神的话语。彼得后书3章15-16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在这讲什么？他说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是这话怎么理解呢？我主当然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的长久忍耐，什么？这个话又怎么理解？在上面啊，我们提到过，主耶稣还没回来，但是呢，他并不是在单言，不是在耽搁。换句话说，主耶稣的这个长久忍耐，他长久忍耐我们，他在继续忍耐我们，啊，他是。忍耐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要让人得救。彼得告诉每一个受信人呢，你们要把主耶稣持续的忍耐、长久忍耐当作得救的原因，当作得救的机会。那么彼得这样讲呢，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啊，可能比较好理解。假如你还没有认罪悔改，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主耶稣呢，在耐心的等待你认罪悔改，他还在给你机会，他盼望你能够尽快的认罪，尽快的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神是盼我们，假如你还没有认识他，不要再忽略他的忍耐。假如你在离开世界之前呢，还没有认罪悔改，你就会失去机会。上面刚刚提到，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会像盗贼一样突然出现。假如他来了，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认罪悔改，那就你就会永远失去机会。那问题是，假如你还没有认罪，没有认识耶稣，你是否会怎么看待耶稣的忍耐？怎么看到神这个继续忍耐这个恩典？那在啊，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他会，我跟你讲，他会实现审判。那个时候的话呢，人就不会再有机会了。那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句话？以主耶稣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很简单呢，就上面刚提到的，在他回来之前呢，我们当敬虔度日，当过着敬畏神、过着圣洁的生活，不要浪费他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才干，那样我们就可以活出与这个得救的相称的这样的生命。那彼得在这里提到了什么？保罗和他所写下的神的话语。那保罗在圣经里面一共留下了13卷书。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写下了好多好多本啊，比如说加勒太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有罗马书。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太清楚彼得讲的是哪一卷书，但是呢，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的确提到了类似的话题。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保罗就提到主耶稣会再来，他提醒弟兄姊妹呢，当要保持警醒和殷勤，多做主工。彼得在这里说呢，保罗啊，这个他的写的这个书信里面呢，有一些比较难明白的地方，那常常会有人去强解。彼得在提醒我们呢，对神的话语要谨慎，不要乱解释，免得自取沉沦。那自取沉沦的话是讲到对自己没有益处，也会坑害别人。那贾师傅他们就常常乱用神的话语，啊，让神的话语啊为他们自己所用。彼得在前面多次提醒我们呢，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自守呢，要不要被那些贾师傅所迷惑？那他接下来要再次提醒我们，对贾师傅要保持警醒，防备他们的假的教导。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而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彼得在提醒每个受信人呢，说你们都预先知道了这些事呢，我还要再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们，你们必加小心，否则呢就会被那些人的错误的教导所迷惑。说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什么叫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呢？坚固的地步就是 坚固的信心啊，坚固的立场，在神的话语上坚固有信心啊。那衰落呢是讲到跌倒失败，变得就没有信心。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要警醒，免得被假师傅诱惑而跌倒，失去信心啊。那什么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信主的人能够抵挡假师傅、假先知呢？彼得后书第三章啊十八节最后一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啊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防备假师傅的秘诀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持续长进。在什么地方长进？在哪一方面保持持续长进？彼得从两个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个是什么？是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第二呢，是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彼得在这里呢再次用了这个特别的称呼，主救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讲过呢，在圣经里面只用了三次这个称呼，三次都在彼得后书里面啊。这个是神对神儿子的一个全备的称呼啊，非常特别。主说的是耶稣就是神，他是生命的主宰。救主呢讲了他啊，神儿子的工作，他是生命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耶稣呢是讲了神的儿子呢以肉身出现，道啊，神的道成了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基督呢是讲了他是那位受膏者，是神设立的那永远的君王啊，他是天国的王。彼得在提醒我们呢，假如我们要想要抵挡这假师傅假先知的诱惑，就当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呢保持长进。那么是怎么理解？就是当彻底明白呢，要保持要纪念什么？神的救恩是记得耶稣基督成就的。耶稣基督呢为你我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么三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愿意啊相信耶稣的名，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他生为生命救主的人呢就被神重生啊，这个成了神的儿女。这个恩典呢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呢才能成就，除他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途径。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在这方面要保持坚固，不要被诱惑而产生怀疑。假如我们要想抵挡假师傅的影响呢，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要长进，就是什么？就是渴望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更加渴望亲近他，不仅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也是愿意让他来管理我们的一生，每天都被他来管理，愿意能来效法他，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愿意能够啊亲近他，活出他圣洁的品格。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最后这里说，彼得也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的一切呢，都当指向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他的名，因为他呢，我们才得了拯救，因为他我们才从黑暗里面被啊迁到神光明的国度里面，因为他呢，我们才有了永恒的盼望。将来会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么彼得呢是盼我们每个人呢都愿意跟他一起讲阿们，都赞同他的教导，赞同他的颂赞和感恩。我盼望今天神的话语呢能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提醒有帮助。主耶稣会再回来，我们信主人这是我们最大的啊最大的盼望，愿我们每个人都渴望他的再来。所以在他等待的在等待他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我每天都要用什么态度来度日？所以彼得呢，至少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我们要确信、深信呢，他一定会回来，这是我们信心生活的根基。因为在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呢，他这么长时间过去，在不同的时代呢，都会有人在散布说呢，耶稣基督不会再来了。他们这样说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刚才提到了，因为从创造天地以来呢，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是耶稣离开这么久了，都过了2000年了，还没有回来。彼得在提醒我们，神的时间呢，跟我们人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看1000年就像一天，一天呢像1000年。主耶稣还没回来，不是因为耽搁，是因为神的怜悯，他愿意每个人都愿意认罪悔改。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认罪悔改？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 神的话语从来没改变过，他用自己的话语创造了天地，他借着同样的话语来支撑着宇宙万物，只等到那些悖逆他的人被审判。说明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个新的身体啊，不管到时候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去世了，还是当时已经还在活在地上，到时候旧的天地都会消化，彻底改变。我们每个信主人都会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在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什么？他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具体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回来的时候像盗贼一样。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那我们用什么心态回应？刚才讲，假如你还没有认罪悔改，你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一天耶稣突然来了，那个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既然耶稣基督会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回来，所以我们这信主人的话，更是要什么？更是要敬虔度日，不要浪费神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才干。所以在等待的时候呢，刚才彼得也提醒我们要防备恶人的迷惑啊，不要被那些假先知、假师傅来迷惑，劝告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呢，要不断的长进，要铭记神的救恩啊，在每天生活里面呢，要愿意被耶稣、被我们的主呢来引导、来管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借着你的仆人彼得，将你宝贵的话语留下来，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这些本来在罪里的人，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被切到你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本来是与你隔绝的，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我们得以与你和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天父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就是在地上的这段时间能够常常来默想思考神，我们如何能够在你面前被你来使用。求你怜悯我们，因为这个时代邪恶，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会偏离你的话语，会偏离圣灵的引导。天父，请你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审查，保持警醒，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来到，让我们有个敬虔的心，敬虔度日。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